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听众朋友大家好，再一次来到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时间了。达义法师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好。
今天呢，丹丽要请师父呢为我们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大师的故事。首先要从这首偈语开始说起，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收音机旁的你猜得到今天我们说的是哪一位大师吗？师父啊，今天您为我们说慧能大师的故事好吗？
好的。慧能大师呢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他今天的这个成就呢不是一般的成就，他不但对这个佛教的影响，同时呢对这个儒家的这个寿命理学的影响也非常的深。我记得有位国学大师叫乔木，他就将这个六祖坛经还有论语还有孟子三部经典作品啊，列为探索中国文化的主要经典之一。由此可以知道呢，这个慧能大师的这个六祖坛经他在中国文化里面的分量。大家都知道慧能大师原来是一位不识字的财夫啊，因为他的这个慧根很深厚，这个党事过人，这个悟性这个超群，而且呢深得那个禅宗这个五祖啊弘忍大师的赏识，并将这个禅宗的法脉复得给他。慧能大师呢他不辜负他的师父的期望，依教奉行，随缘普渡，那么指点迷津，弘扬禅法。因为他的这个教学的特点，他的这个道理呢就是用这个生活化的这个语言来表达佛教最高境界的这个道理啊，所以呢对人心的各种这个迷惑呢一针见血，又将这个佛法生活化大众化，所以呢深得广大这个信众的推崇，并对这个禅宗的振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那么慧能大师呢他不但呢有力的宣扬佛教顿悟的这个般若思想，同时呢对这个中国的寿命理学的影响也是十分的深远。
刚才您提到六祖坛经对于中国文化有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但是好像对于西方来说它的影响也非常深厚哦。
对的，因为这个六祖坛经啊，在西方的各个高等院校，在各个图书馆或者是书店都有流通，所以呢好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本很普通的佛经，一个中国的一个老和尚写的一本书，那么他怎么成为在国外他们学习研究的一个对象呢？这个是好多人都没办法想象的。由此可以知道呢，这个慧能大师他的这个思想呢，对这个当代的他的意义。我记得在那个纽约大学读书的时候呢，为了要找一份资料，所以特地到这个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里面的一个书店去找一本这个六祖坛经的这个英文版本。那么有一位教授呢，他看到我是一个出家人，于是走过来呢好奇地对我说，他说慧能大师是一位不识字的人，但他既能通经达论，又能够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达这个佛教的很高深理论的这个道理，最后他的这个身体呢还能够金刚不坏身，还能够保存到现在，听说这个身体现在还在广东韶光南法寺供奉着。他说以我们这个西方这个教育的这个观念来看呢，这是无法来明白和理解的。那我就告诉他了，我说西方的这个教学的特点呢是着重在语言啊、文字啊、 以及这个事项上来着手，通过这个智识然后启发人家智慧。可是佛法的这个教义呢，反而要离言结相啊，就是要离开语言文字，要破除这种外在的这个事项的执着，才能够体悟到每一个人本来既有这个心性。世间万法包括山河大地人我是非等等呢，都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性。如果我们的心性能够明白了，那么万法自然而然就能够彰显出来。那么这位受过西方教育的这个教授啊，听了我解释以后呢，好像似懂非懂的啊，感觉到哎是啊，好像说你们这个佛教的教育是要叫人家明心见性啊，从心性来着手，这个就是有别于这个西方啊，是从这个语言文字来着手的一个最大的差别点。
刚才您说到慧能大师是一位开悟的大师啊，那么我想很多朋友也很好奇，就是啊，记得他当时是因为听到有人读诵《金刚经》之后呢，就非常有兴趣，那么是不是可以请师父为我们解说一下呢？
好的啊，慧能大师大家都知道，就是他出生在公元638年，他出生在广东，他的姓卢，那么他的父亲呢，原来是河北范阳。那么后来呢被贬到这个岭南新州。那么慧能从小呢，他的爸爸就往生了，后来呢移居到这个南海，和他的母亲呢相依为命，平常呢以这个卖柴呢过生活的。那么有一天在这个街上啊卖柴，那么有一位客人呢来买他的柴，并且邀请慧能呢送柴到他的旅店里面去。那么他心中十分的兴奋，而且呢很认真的将这个柴呢就放在客人指定的地方。那么在他正要离开这个旅店的时候呢，忽然啊听到这个船内有人在念着说应吾所住我生其心。那慧能被从这个船内传来的这个八个字深深的这个吸引住了，心里面热有所悟的样子。那么这个句子内容呢好像是他想要追求的意境，于是呢就转身回到这个店里面去打听啊，刚才这个客人读的是什么样的书。那么店里面的这个客人呢回答说我读的书呢并不是普通的书，我是佛教里面的一部非常著名的金刚经。那么慧能大师呢知道以后呢很高兴的说，他说你是怎么样得到这部金刚经的呢？那么这个客人呢就很认真的在告诉慧能大师说啊，他说在湖北黄梅山有一座寺庙叫做东禅寺，那寺里面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禅师，他的名字就叫弘忍大师，因为他在那里呢专门讲授金刚经，供随他的人呢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也有人称他为东山法门的五祖。我就是在那里呢听经闻法得到这本金刚经的。那么慧能大师呢就继续问他，他说读诵金刚经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客人就回答说啊，这若能虔诚呢读诵这部金刚经，就可以降到自性，可以直了成佛。慧能呢啊，这甚为认同的时候啊，他说是啊，我刚才呢第一次听到这个经中里面所讲的应吾所住我生其心念计划以后呢，产生了重大的震撼呢，好像悟到了什么一样。那么那位客人呢就恭喜他说啊，他说你有慧根啊，你一听闻到佛法就能够产生兴趣和感应啊，可谓是与佛有缘呢、啊。
那么慧能大师之后他是如何去到黄梅东禅寺去听五祖弘忍大师讲金刚经的呢？下一个时段我们要请答义法师继续和我们说慧能大师的故事。师父啊，刚才您说到慧能大师啊，他是对于金刚经非常有兴趣，但是呢我记得你前面说过他要奉养他的母亲，而且是以卖柴在过生活的，如果他真的去黄梅东禅寺的话，那他母亲怎么办呢？
当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哈，你也是一个很孝顺的女儿，要替你妈妈着想哈。这慧能自己呢也觉得以佛有缘啊， 于是呢就决定想到这个黄梅东厂时期听五祖弘忍大师讲这个金刚经。阔人原本是东厂寺的这个弘忍大师的弟子，那么现在听到有慧能有这个质疑这个行师访道，自然乐不开颜了。于是呢就起银十两送给慧能作为安顿他母亲衣食还有这个生活之用，并嘱咐他呢有愿必成。那么慧能大师呢他兴高采烈呢就回到这个家里，并将当天的得闻到这个金刚经的感受啊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他的母亲，并告诉他有意前往黄梅东厂寺来聆听弘忍大师讲经说法的意愿。刚出呢他的母亲呢有点不放心他单身一人养道而行啊，当他的母亲突然之间想起慧能这个名字，就是他出生的那天有两位和尚替他起的名字，所以呢老母亲呢也深信慧能与佛有缘，最终呢答应他成行。所谓的天下父母心啊，老母亲虽然呢舍不得自己的儿子养离他，但又明白慧能的慧根很深厚，为人很正直，他发心学佛无疑是慧能最好的归宿啊。只要儿子幸福快乐又能怎么样呢，只好让儿子如愿以偿啊。那么得到这个母亲的允许以后啊，那么慧能呢就把他的母亲安顿后就开始往北走，白天的走路晚上的休息，差不多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到了河北的黄梅东禅寺。
那么慧能大师到了湖北黄梅的东禅寺之后参拜了弘忍大师的情况如何呢？
慧能大师呢他虽然呢沿途非常的辛苦，到最后呢他终于来到了他日思夜想的这个黄梅山这个东禅寺。那么到了这个福殿拜佛完了以后呢，便到方丈寺呢去拜见了五祖弘忍大师，并十分恭敬的啊向这位佛门堂中的大德顶礼磕头。那么五祖呢便问他了，他说你是哪里人呢，意求何物啊？那么慧能这个时候呢很爽快的就回答他说，他的弟子是岭南人啊，新州的百姓，仰来礼师，唯求作福啊，不求一物啊。那么这个五祖呢听到慧能如此超脱的回答，真想考考他啊，他哦你是岭南人，又是一个国僚，国僚就是不开化的意思啊，就在唐朝的时候呢在广东就属于在中央边缘的地区，没有文化 的地方。他说你怎么样能够重复做主呢？那么慧能呢立即呢就回答他说，他说人虽然有东西南北的不同啊，可是呢福性本没有南北之分啊，我的身体虽然和大师你不同，但是呢在福性这方面呢实在没有任何的差别，大师你能够修成佛，我怎么又不能呢？那么五祖呢已经知道眼前的这位青年人呢非同凡响了，若没有高深的根器啊，怎能够达持如此高深的福利啊？本想再无慧能对话，但看到好多那个徒弟啊在他的身边听他们对话，只好对着慧能说啊，说好吧你就跟随大众去这一生杂物吧。慧能又说，说大师弟子自心常常升起智慧，从来没有离开过福性，这边是福田，不知大师叫我做什么杂物啊。那么五祖对慧能的这个悟境已有了认识，他就说啊，他的这个阁僚根性啊实在太好了，你不必多讲了，就到朝房里面去工作吧。那么慧能呢这个时候礼谢这个五祖弘忍大师以后啊，就到了后院说明了来意。那么有一位分管后院工作的行者啊，安排他去破柴和去舂米。从此以后呢，这慧能每天呢就专心呢就在后院做杂物，但因工作量啊太大，力气一天一天的减少，最后呢只好在他的身上绑着一块石头来帮助他舂米。那么虽然呢工作非常的辛苦，但慧能呢从来没有怨言，这样一天有一天，一个月有一个月，连续做了八个月的苦工。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慧能突然之间来到了后院，一眼看到慧能独自一个人在那里辛劳的工作，便对他说，我知道你在佛法上的见解深得妙用， 当我甚为担心有人不明白如此高深的义理，我来加害你，所以呢，尽量呢要避免和别人接近交谈，你知道吗？慧能心有领悟的时候，他说是的，我也知道大师的意思，所以我平常呢除了做杂物之外呢，从不到这个前殿去打扰大师，以免别人误会。
慧能大师来到湖北黄梅的东禅寺之后，弘忍大师呢就让他在曹房呢做苦工，一连做了8个月。之后他又面临了什么样的考验呢？继续回到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时间。师父啊，刚才您说到慧能大师在曹房里工作了8个月，都是非常辛苦的，那么之后的情况如何呢？
今后的情况他要经过9981难、啊、他也是蛮辛苦的、啊、但是呢也在里面呢、啊、学到好多东西，得到好多启悟。这个五祖弘忍大师呢，他说法度众了40年，他希望呢后继有人啊，代代相传。于是有一天呢，就召集他的门下所有的徒众，发表了他的言论，说啊，他说世界上的人生死是一件大事，你们整天只求福田，但又不懂得脱离生死苦海的道理。如果迷失了自信，有什么样的福德可以挽救你们呢？五子呢接着说，他说你们去看看各种自己的智慧。从自己本身的智慧这一首这个寄语送来给我看看，如果谁能够声明法要啊，契悟到府里，我将会把心法及衣钵呢传授给他，并继承我的法座为禅宗的第6代。那么五子呢接着说，你们要尽快呢将自己的这个悟境呢快点呈上来，大家要记得千万不要动脑筋去想，如果只用想的方法做出来的记忆呢，一定不是悟道的境界啊！凡是降到自信的人，顺手将来啊，皆是妙法，都可以降到自信。即使轮到上阵呢，也可以降到自信啊！五祖门下有700多位弟子，他们听到师父吩咐以后，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并啊互相谦让的说啊。他说我们这生潜习的人无需要绞尽脑汁用心做记啊，即使做来的记呢，凭我们的悟境呢，未必能够契合这个大和尚的要求。他说我们的大师兄神秀大师既是我们的教授师，又是大和尚的大徒弟，何况他更通经达论，他做出的记子呢一定能够深得五祖的印口，那么五祖的继承人非他莫属了。大家听到这声话之后啊，都觉得非常有道理，并且呢异口同声地说啊，我等呢将来依止神秀师兄就可以了，何须要烦恼去做弟子呢？因此呢便没有人敢成这个弟子去争夺这个主位啊。那么这时呢，神秀听到众位师兄弟推荐他作为这个弟子给他的师父，自己也在思维，他说大家都不肯做弟子，只是因为我是他们的教授师，如果我也不做记忆的话，大和尚怎么能够知道我心中对佛法悟境的深浅呢？当神秀又有点迟疑的想，他说我成记忆呢目的是很明确的，如果我是以记忆来求法，那便是上法，如果是为了要争夺这个六祖的主位啊，那便是罪恶。他一直都在考虑怎么样啊做才能不会被其他人误解，最后呢终于做出了一个巧妙的决定，就是将他所做的记忆啊在半夜3更里面偷偷的啊写在这个五祖他的堂前，也是在这个走廊的这个墙壁上面啊。他就在想，如果五祖看见了，觉得此记能够契悟到佛道，便出来礼拜 感谢师父对他的认可。但如果此记忆呢不能知道呢，自己也应该忏悔一番。那么神秀的这个记忆啊是这样写到的，他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啊。他写完这个记忆以后呢，便回到自己的疗房，没有任何人知道此记是这个神秀大师写的。那么神秀大师呢又在想，他说：五指弘忍大师如果明天见到我书写的记忆，若是欢喜赞叹的话，这便说明了我与法有缘，但如果不合五指的心意，这也是说明我的修行境界还处于这个迷茫的阶段，也可能是因多生的业障啊障碍了我的这个福性。五指弘忍大师呢早已经知道神秀入门未得，不降自信。第二天大清早，五指弘忍大师发现有人书写记忆在墙上，便告知他的徒众，他说要诵此记忆啊，并说依此记修啊免堕卧道，依此记修啊有大利益，并令他的这个弟子们呢、啊、要烧香礼敬敬诵此记，即得见性。那么大家都很欢喜的啊，这个传诵此记。那么五指弘忍大师呢，在当天的半夜里面呢，把神秀叫到方丈室里面，就问他说啊，他记忆是你写的吗？那么神秀回答说，是我写的，弟子是想呢让师父看我有多少智慧，并不是为了要争夺这六字的主位，进行大和尚慈悲指正啊。那么这个五指就对他说了，他说你做的记忆呢还是未见本性，只能算是到了我的门外，尚未入门内。像你这样的见解呢，想要习密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就是见性成佛，是永远难以得到的。五指十分慈悲的再继续开导这神秀大师说啊，他说无上菩提呢须得言下认识自己的本心，这样的自己的本性既没有生亦没有灭，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自见一切万法万物是出之无心的，那才是一真一切真的万境住如如的道理啊。这个五指呢还告诉神秀大师说啊，说你再去想一想，等你明白我的心意以后呢，在这一记忆给我，如果你做的记忆呢能够契入我东山法门，便复法给你。那么这个神秀呢就礼谢了他的师父五指弘忍大师以后啊，就回到自己的疗房，想重新呢写一个记忆以表达新的意境。但是呢一日复一日啊，数天以后呢还是做不出比先前这个记忆更高的境界。
刚才师父我们说到神秀大师所写的寄语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虽然说五祖弘忍大师啊也是让所有的信众呢都要礼拜，同时呢烧香礼敬啊，要敬诵此寄，但是呢他却对神秀说，其实呢他的寄语还未见本性。那当然令人更加好奇的就是，神秀大师是不是在下面几天他做出了更高境界的寄语呢？而慧能大师又如何写出了另外一首寄语？师父啊，刚才您说啊，五祖弘忍大师要神秀再去写另外一首寄语，那么之后的情形如何呢？
再过了两天呢，有位童子呢口中呢就朗诵着这个神秀大师的寄语啊。那么经过慧能他工作的地方，那慧能呢好奇呢就请问这个童子说，你刚才在诵什么寄语啊？这个童子就说啊，他说你这个狗了，到现在还不知道最近寺庙有多大的事情啊。因为这五指大师曾经说过，世人生死事大，想传授他的衣钵和心法，因此呢令这个门人呢作记 如果能够契悟到弘忍大师的意思的话呢，即会附这个衣钵给他们成为这个禅宗的六祖。他的神秀教授在走廊上面呢写上了一个无相记啊，五祖大师呢令人传颂。那么这个慧能知道的五祖大师正在审查个人修行悟境的时候呢，别人说，他说我也要诵此记忆以结来生缘呢、啊。慧能甚为客气的对这位童子说啊，他说善人呢、啊，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工作超过八个月了，我从来没有去过五祖的坛前，可不可以请这个善人呢，你带我到那个地方去啊？这个童子蛮好的啊，那么就领这个慧能到堂前去看那个神秀大师写的偈子。慧能呢也非常客气，看了这个偈子以后呢，便五体投地的礼拜，并说慧能不识字啊，请善人为我读偈。这时候呢，正好有一位游客也在那边读诵了这个神秀大师的偈语。那慧能听了以后说我要有一个偈子，请你为我写上吧。这一个游客呢叫张日用，以这个怀疑的眼光看着慧能说啊，他说你字还不认得，你能做偈语吗？这是一个奇闻。慧能很认真的说啊，他说想学无上菩提啊，不可以轻视初学啊，下下人有善善智啊，善善人也有莫得智啊，如果轻视人即有很多的罪过哦。那么张志佑呢只好说，好吧，你说我写，如果你得了法不要忘记来度我。那慧能呢他不加思索的送出了这个千古名言啊，他就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此偈一出啊，将者无不惊喜啊，没有想到一位在寺庙做苦工的这个阁僚竟能够悟出如此高深的福理，大家都说啊，人不可以貌相啊。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偈子一出，弘忍大师后面又应该怎么处理呢？